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集合网、集合 App 独家放送。
大家好，欢迎来到魔界村，我是杨宁。
大家好，我是大巴。
我是天。
大家好，我是超子。嗯，
天叔终于回归了。
是，我睡醒了，
好久不见。
嗯，
我看评论里面还好多人问说，哎，天叔怎么没来？
好像也没太多人问。
有有有，
之前那天就是录 WF 那期节目的时候，我正好是E3刚直播完，然后盯完任天堂那场，
嗯，
回家睡觉去了。
我看你都瘦了。
对，就是那天，就那天瘦了吧。嗯，行，那咱们先聊新闻吧。
行，
嗯，
行，我先说两个吧，简单两个新闻，就先说超合金魂。超合金魂是要推出盖塔的几个新的玩具了，首先是 GS99 盖塔 ARC， 还有 GS98 盖塔第二。盖塔 ARC 就地球剩下最后希望嘛，
嗯，
预约是7月2日开始，然后盖塔第二呢预约是7月9日开始，然后出货时间 ARC 要稍微早一点，是11月，
嗯，
第二呢是晚一些，12月，也是要配合新的 TV 动画嘛，就盖塔 ARC 动画也要出一些相关的玩具了。盖塔 ARC 动画呢是7月4日正式播出，然后两个玩具呢，一些细节的介绍还没有太多，他说是估计7月1日再公布更多的一些细节图，
哦，刚亮出来
啊，对，
嗯，
盖塔第二呢，就是早乙女研究所的一个量产型的盖塔，
嗯，
盖塔 ARC 呢，就是早乙女博士为了人类留下的最后的希望吧，设计的一个最后的盖塔，然后它的稳定性呢，能源效率啊，还有战斗能力啊，都是超越了至今为止所有盖塔了，
嗯，
这漫画里就这么一个设定，还挺期待看看它的玩具有什么更多细节好玩的东西吧，行，就这么一个新闻，
嗯。
下面一个短的新闻呢，就是天竺鼠车车啊，之前也是推出过第一弹的玩具嘛，
嗯，
接着要推出第二弹了。然后这次推出的几个小玩具呢，有这个痛车的原本的形态，还有一个急救车啊，还有警察的巡逻车，还有僵尸车啊。这小玩具之前应该也说过吧，就是这个东西上面有椰子的香味或者有香蕉的香味，带香味的，
啊，不同的味道
啊，对，然后它也是一个软胶的，可以捏可以揉，
嗯，
售价是1400日元一个，
哦，
大小呢就基本上就是手掌可以全部握住啊，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拳头的感觉吧，
嗯，
方便你去玩去捏去揉，预计是9月正式开始出货啊。
哎，我还是比较期待天竺鼠能出一个那种工具包，你知道好多玩羊毛毡的人，
啊，
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
嗯，
刚入坑或者怎么样，他们会买那种工具包嘛，
啊，
然后一些商家会配好了，相当于就是颜色啊，然后包括这些你所需要的工具。
淘宝其实现在有这个，我朋友做过，做完之后还挺正常的，
嗯，
没有做成那种特惨念的那种东西。
是，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特别便捷的一个方法。
嗯，因为天竺鼠车车之前也公布过粘土人的合作嘛，放了一个灰膜。我觉得这种玩具能捏的或者能自己做的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比粘土要好一些
啊。对，
嗯， 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能捏能把玩，其实也有点那个原作那种可爱东西嘛，还是能放手里比较好一点。然后粘土这个东西吧，其实你摸时间长了，它那个磨砂面啊，
嗯，
就被你的油油的手给蹭了，就
糙光了，
对，部分就已经开始反光了，那其实还挺糟心的。玩过这个粘土大概都应该知道这点。
希望它之后能出更多这种好看又好玩的小玩具吧。好，我这新闻就这么多。
好嘞，
那下边由我说两条新闻。我之前不是万代 boy 吗？今天不当万代 boy 了，今天是海洋堂 boy。
海洋堂。
第一条呢是那个 EV Evolution， 然后零玻璃白色版，这是海洋堂的一个可动的一个新的零玻。然后它这个白色版不是说是老TV 版或者剧场版那个白色的零玻的战斗服，它就是新剧场版那个黑色战斗服的一个换色版。包括它胸口的编号也不是00，是09这样的。然后发售时间呢是2021年8月，然后售价是7900日元。但是这个商品是一个商店限定，就是它只在日本的本土的两家这个 EV 商店和6家海洋堂的线下直营店，然后有售卖。然后同时就是为了方便这个日本之外的这个消费者呢，然后它这个 EV 商店的线上商店和海洋堂的线上商店也能提前预定到买到这样的。对，然后其实可以顺道说一下那个，因为有白色版肯定就是剧场版里新两部剧场版大家更熟的就是新的这个黑色战斗服嘛。这个海洋堂也在7月份会出，然后是8900日元，它比那个白色版要贵一点，是因为它包含了就是新剧场版里的一些替换件。对，这个因为新剧场版我也没看，我只是光看了这个玩具图，好像有什么这个干活农村的这个这个服装替换件这样的。对，所以贵一点，
有个草帽是吗？
对对对，
可以。
然后第二个海洋堂的商品呢，是海洋堂后来出的这个以美漫这个英雄角色为主的这个 Amazing亚麻扣机吧，是这么读吗？
亚麻扣机。
对，这个死侍2.0版，它为什么是2.0版？因为它这个系列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死侍，是当时的是我还买了是1.0版。然后我刚开始看到这个2.0版的官图，我以为就是增加了配件，然后就是再卖一遍的。后来看了眼那官网介绍，它这回所有的都是新规，它这回只能说爷青结了，现在连海洋堂也不使这个转轮关节了。它现在包括像它的这个胯部关节，然后也加了一个类似于就是天书蛙 SHF 应该比较了解，就是它有一个防穿帮的那种一个胯部的一个关节。然后膝盖呢也不是像以往的那种大的转轮关节了，是一个类似于美系玩具经常用的那种切面关节，就是完整的一个做好一个建模，然后它就劈到这样的这么一个切面关节，这样就保持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整体性。因为之前我买的1.0版就海洋堂嘛，很多迷友都说过这问题，就是只能摆一些特别夸张的动作之后，然后角度限定看起来特别帅，但是你要是像正常的那种小比例的可动玩具那样，就光是站的话，你会觉得哎这体型非常的奇怪，就是因为转轮关节导致的嘛。发售日期呢是2021年10月30日，价格是9300日元。就虽然这个二点零我看着各种好，但是这个价格真的不太好。就是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当时这个1.0版这死侍的这个价格，当时是2016年10月发售的，是5800日元。现在这就短短几年，现在这个
翻了一倍了，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其实哎，海洋堂现在这个产品真是也不多了。就是他就是可能靠一款产品可能就要求的这种利润回报比原来要多好多吧，这样的。对，
是全球塑料原料涨价了吗？
哎，那你刚才你说其实2.0有一个全面提升吗？那我看这个颜色上面是不是重涂了一下啊？
对，反正看起来确实是目前看官图就是明显这个颜色就是比旧版那种饱和度更低了，然后那种看起来就是更有质感那样的了。然后包括官网还特意强调了，说它整个的这个就是肌肉的纹路啊什么都是重新设计制作的。对对，
反正我看了几张官图，然后这个整个可动包括它一些经典的姿势，然后出来之后就感觉确实关节隐藏的还比较好。
是是是是，不像过去那个海洋堂的那个转轮关节了。之前比较诟病的就是它肩部是一个双那个转轮关节，当时就是特别容易坏。当时它的第二个产品那蜘蛛侠后来都必须得随机就是随盒附送两个这个替换关节，就怕玩家给玩坏了，
消耗品是吧？
对对对对对。好，我的新闻就到这儿了。
行，
嗯，
那天叔，
行，那我再说点跟大家风格不太一样的东西。先说这俩都是我之前写的啊。先说兽屋吧。
嗯，
兽屋公布了一个新的产品系列，
嗯，
叫重巧超大。
重巧，
对，就这么四个字啊。日本人其实还挺少用汉字的，现在，
对，
但是他一用的时候会非常怪，就是这么一个。结合产品特点的名字，首发推出的三款东西就是游戏王中的三幻神形象，要出这个大模型，嗯，还拍了一个宣传片，请的是金田健次郎做这个配音，明明这分别是三个不同角色的所属神兽吧，
嗯，
结果就全让金田健次郎一个人就给说了，嗯，这三款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奥奇里斯之天空龙，这个。它都是天空龙是一个很细长的这么一个怪物，然后在卡牌体现呢，其实它脑袋比较大，是因为它用了透视，大家可以理解，简单想就是奥特曼大拳头，冲出来那种感觉。它这三款模型啊，其实都没有完全还原，就是没有参照任何卡牌的形象，都是新的造型。天空龙这个翼展啊，有50厘米，有半米吧，高大概是得有，它有一支架，可能算是支架得有40多厘米，
嗯，
然后头部它那个嘴啊，还有就是头可以转，然后手脚都有一定的可动性，售价约合1400人民币，预计将在2021年11月出货，这是今年11月。然后接下来说这个翼神龙，翼神龙呢高约40厘米，翼展也是约50厘米，头手脚也是有一定可动性，然后价格也是1400，预计将在这个12月出货，这都是挨着啊，一个月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就可能是，反正我最喜欢的一个，三个里边最喜欢一个就是巨神兵。巨神兵这全高约35厘米，比其他那些矮一点，不过它是站在台子上的，不需要一个支架。左手呢可以替换为一个握拳的造型，或者说是一个张开的造型。然后手部关节可转动，头部有一定的可动性，售价也是1400人民币，预将在2022年1月出货，这就已经提到明年了。如果说你在兽屋的官店，甭管是网店还是说的线下店，买这个就是订这个东西，它会给你一个专属地台，平常给的就是一个黑色台子，这个呢就是分别是红蓝黄这三色，代表这三怪物主色调的地台，还有一个名牌应该贴着它的姓名。嗯，我觉得我还挺喜欢原来三个卡面上那个造型的，但这次出原创嘛，就没有那么搞，感觉这东西它算不上那种雕像级，但在这种定价价位这种模型里其实还算挺大的了，
对，
一个大块头，它还跟那个兽屋自己出的游戏王角色做了对比大小，感觉得高那个就跟我和超子站一块儿那种感觉差不多吧，啊，
是什么？
就那种感觉，跟一个大壮在一块儿啊。反正这就是
你是翼神龙，他是巨神兵
啊，俩怪物站一块儿是吧？
啊，
也可能是那种感觉吧。嗯，行，那接下来说说这个好看的啊，给大家来点好康的，就是阿尔塔，这大家公认的好厂子，阿尔塔将推出碧蓝航线贝尔法斯特彩云之玫瑰皮肤的模型，这款是1:7的，也是他们这个。最常规的一个比例的模型，
嗯，
大家玩过碧蓝航线都知道啊，就都挺那个的，这里边角色，这个全高呢约26厘米，还挺板正的吧，嗯，会在2022年8月发售，官方定价是23980，跟那刚才的说大壮三幻神啊，其实定价差不多，明明小了不止一圈啊。其实这个真是贵在精致，我觉得特别精致。阿尔塔的这个原型师啊，就经常能把原画还原的尽善尽美，每一个细节，就是包括不只是角度吧， 它的颜色，还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衣服的花纹啊，
嗯，
包括它这个衣服褶皱形象，其实都是尽量还原原画那种感觉，包括这个神态，好多一般厂子你经常看到跟原画不太一样那种感觉，哪怕你觉得模型做不错，但它好像跟原画哪就有些出入。它这还原的是当年的新春皮肤嘛，旁边还有个小野猪，其实当时看这皮肤的时候我一直没注意他身边站了一头猪，看这模型的时候我才发现有一头猪，他把猪啊其实变小了，估计是想节省一点成本，也知道大家其实买这个也不是很在乎那头小猪，对，还挺逗的吧。我自认为阿尔塔是一个特别擅长用透明件的厂子，像他这个头发啊就是一个透明件，越往发梢走呢他那个透明程度越高，而上边是那种他那种有点白色发淡紫色的那种头发，发梢是那种透明的紫色，然后他这个算是什么披肩啊，就是珠光的水蓝色，毕竟是一个碧蓝航线嘛，是吧，
嗯，
是这个以水为主题，所以弄的这个颜色比较像水一些，对，
清凉，
对。然后他这个柳生敏之这位原型师啊，他其实之前做过不少的好东西，这比如说这个偶像大师里边的这个什么什么这玫瑰，我忘这卡叫什么了，对，这么一个模型，然后包括侧拿着战旗的一个黑贞德，以及这个机器里边角色，还有吊带袜天使的两款，当时那两款其实也都是他做的，就是非常不错。而他那天晚上在床上滚来滚去，后来就把这东西给定了，
定了是吗？
对，给定了。然后那个还定了之前我发过那个圣路易斯
啊，
大家都说什么令和第一款银魔像什么的，那个我正好捡了个漏啊，这也是阿尔塔的。其实在我眼里像阿尔塔和弗莱尔就这两个厂子都挺好的，就都是那种比较会用颜色的，颜色用起来很高级。就像之前他们出那个二 B 嘛，公虎那儿现在桌子旁边放了一个没开盒的，就那款还挺好看的，没想到那么大那个东西。
对，
嗯，像奥丁领域的，喜欢奥丁领域的可以看 Flare， 喜欢碧蓝航线以及好多，其实他合作一些动画的东西也比较多，可以看看阿尔塔那边的。 我这就这俩。
阿尔塔贵啊，
是
阿尔塔确实贵，
一分钱一分货，
对对对，不愧是御三家。
刚才这段的重点就是他在床上滚来滚去，然后定了一个，然后脑子里顿时有画面了。
那其实是一单人床，也不是很能滚吧。
行吧，那轮到我了，我这边说几个。我前两天不是在站内发了一个就是开盒评测嘛，因为开盒之前一直都是一个视频节目，然后呢想其实我们这边其实现在视频的一些东西也比较多了嘛，然后其实我也不占用这些资源了，我就拍了，
不给你拍了是吧
然后我就靠手写然后加拍照这种形式了，就特别简单的这种形式，
没有牌面了。
然后这次呢开的还是这个梅上黑狗这个系列亡命加油站，然后这款呢是之前预定的狗头金，然后也是到货了嘛。这款玩具我可以给大家再重复说一说啊，我是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整个这个形象是颠覆了之前前两款的这种感觉嘛，而且它这次是一个钢丝塔的一个形象，相当于一个小混混，然后这次特别有意思，就是它的这个狗头跟他那个人面狗那个头是可以互换的，我觉得这个点设计还是挺有巧思在里边的这种感觉。然后这次配件还算丰富吧，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手枪，然后包括那种造型能让你还原那种二 D 的就是漫画那种感觉似的，就比如他因为他这次嘴它是横向开合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拿枪指着脑袋的时候，然后他通过那个脑袋上的孔洞不有一个就是流血那么一个崩血的那么一个效果件嘛，然后完了之后相当于就像那个花北野武花火里边那个镜头似的，就是自己对着脑袋开一枪，那种感觉还挺好的，
还挺狠的。
然后这次特别别出心裁，就是他在这个随机发货里边选了20盒，然后塞的是那个纯金的这个项链，就是配件
纯金的，
对对对，虽然就没有多大啊，
你赶上了吗？
那必然没有我呀，这种事儿好运赶
没捡上那条金链子吧？
对。然后就在我发这个文章的时候，其实梅上黑狗有公布了新的系列，然后这次公布的是一个1:12的叫100千英里行动， 那其实一百千就是应该是十万吧，就是我就说十万英里了啊，十万英里行动这么一个无尽旅途系列，这个是一个1:12比例，然后这次公布的是一个宇航员，然后一个飞船，还有一条狗。如果大家对这个相对有了解的话，应该知道这个灵感来源于其实是苏联的科马洛夫跟宇航狗莱卡，
哦，
是这个形象，
哦，
嗯，
但他把这狗装罐里了。
因为你飞船的其实相当于就是那种比较简陋的那种飞船嘛，嗯，所以装罐里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嗯，就是每次每场黑狗推出新产品的时候，其实设计师帕克芝都会对这个产品相应的产品有一个解读。
嗯，
然后这次他也说了，他说这次是来源一次梗长的会议，自己仿佛身处狭窄的铁罐，便有了就是之前有一张插画嘛。他说那是一个神经绷紧的宇航员，被黑暗和孤独笼罩，向着一个也许无法完成的任务出发，
嗯，
于是有了今天的 Endless 系列的1000英里行动。
嗯，
而1000英里行动的故事和逻辑完全是架空的，没有面罩的宇航头盔，疯子才敢坐的飞行器，完全就是不合理的设计，但这也是我想要的，就像一个懵懂的小孩望着遥远的星空各种幻想。
嗯
嗯，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宇航员的这个细节啊，他的眼珠的其实是这种漩涡状的
啊，
嗯，有点契合他当时所想的这个，就是疯子一样
入了魔了，
对，入了魔这种人。然后也是确实你要上外太空，但是你没有这个氧气面罩嘛，没有一个面罩，嗯，然后整个形象上来讲，我是觉得还挺不错的，反正那个风格对我这个味儿
有点小可爱，
嗯。然后配件的话还算多，还算多，就是替换手啊，然后包括这些飞行器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都有啊，还有这个叫莱卡小狗也特别逗，就是一个狗头
啊，
嗯，
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图啊，
一个吉娃娃狗头放一罐子里，
嗯，对，可以看一下时间轴，
嗯
嗯，这个系列但是价格来讲话稍高了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毕竟它是一个1:12比例的嘛，然后这次定价是1350。
嗯，它连带是那个有飞行器和一堆配件，
对，对，所有的这些东西，
嗯，
可能就是整个开模什么这些成本应该不低吧，
嗯，
因为感觉飞行器的内部就是这些操控盘什么的还是挺精细的，
嗯，
而且涂装还是延续了美厂黑狗一直以来这种做旧的这种感觉，
对，
嗯，反正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还在犹豫，
嗯，
那试完这个之后呢，再说一个三菱这边，
嗯，
新品新奥特曼。就是没想到啊，就是三菱这边拿完这个机动奥特曼之后，然后又会出这个新奥特曼，
嗯，
这次的话我觉得啊其实是那种放大版的 SHF 的感觉，就是这个大号大号的一个可动，
对，
嗯，
对，
这次三菱出这款有多少配件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期待的点吧，因为是否有替换手，然后是否有这些比如说这种必杀的特效件，嗯，
对，确实，那个杨指导不也定了那个万代 SHF 的那个
箱吗？对，我看有人已经开箱有评测了。
是那个，
嗯，
这个现在目前 SHF 就是这个配件就特别的少，所以就是，
嗯，
就是特别希望之后就是这么多。哦，现在不是公布要出新奥特曼的这个厂商还挺多的吗？希望后边的一些
巨多，嗯，
对，
我接下来可以展开说说啊。
我觉得它跟那原著里啊，
嗯，
就原作里可能就没有必杀，所以没有特效件。
啊，你说这个新的这个电影里边是吧？
这是肉搏型的奥特曼，没有那个指示器就没有。
但是你看那个 CCP 他出的这个新奥特曼里边，就是一个斯派修姆光线一个造型，
剧透了，
啊，
那这是剧透吗？
剧透了，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必杀，
啊，
肯定会有必杀技嘛。但是斯派修姆是其实是他最著名的一个招嘛，
对，
嗯，我觉得应该会有的。然后 CCP 这边的话，其实已经有出了这款的这个算是手办吧，
嗯
嗯。多说几句啊，其实从造型上看，三菱这个我拿这个 Dedication 做一个对比，
嗯
啊，咱们几位也能看到这个图啊，现在感觉上，天数更喜欢万代这边这款，
对，
嗯，我是觉得万 Dedication 这个。脖子做的稍微有点长，
哦，我觉得脖子长反而是个特点，就是也是我喜欢的一个点。
嗯，你是觉得就是因为感更像那种外星生物那种，就是
很纤瘦，
嗯，
而且你看他腿并的，就是比较能并拢，
对，
更有一种，就当时他公布了一海报嘛，奥特曼站在一个山野之间，
嗯啊，对对对，
那个地方， 就那种感觉。
嗯，我是觉得三菱这款的这个肩还是有点宽了。
对
对、
一个一字肩就是特别横感觉。
嗯，还是塌着一点好。
嗯
嗯。涂装的话，我是觉得先看官图的话，两边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啊。
嗯，
可能就是三菱这边用的漆更亮一点。
嗯
嗯，这个还要再看。头雕的话，我是觉得 Tenakenshin 这个更还原之前发布的那个剧照，就比、算是就是海报那张图吧，视觉图。
嗯，
更还原那个，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个的这个成品吧。回头因为。现在看 Dedication 跟三菱这个他手臂这块关节涂装都不一样、你发现了吗？
是
是是是，
银色的那个走位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嗯，
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头看一眼那个实物吧。我觉得
、我觉得三菱那个打光没打好这上面。
嗯，
你觉得呢？我觉得真是打光没打好，有几地儿反光，然后他那个阴影其实也没有太炫出来。反观万代这边那款是吧，他那个阴影打的，这他后期肯定修过。
嗯
嗯，
但是三菱这个看着就是整个形体，
嗯，
流线更更顺一点，因为确实万代就是这个他这个四十厘米版本和他那个 SHF 版本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整个这个结构就是使的是就是传统的 SHF 那样的一个胯部关节，
嗯，
导致他那个胯这块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割裂感
啊，穿裤衩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要是其他的这个奥特曼还好，有，但是这回这个新奥特曼就是从最早概念公布的时候一直在强调一个非常消瘦的，
嗯，
这非常流线非常顺的这么一个，
嗯，
一个形象。
嗯，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可动玩具这个还真不是挺好做的，反而我觉得如果就是喜欢这个形象的话，还是收一个不可动的可能更能保持那种观感。
其实我特别期待能出一个皮套款
啊，
虽然它不是皮套，
嗯，
其实剧中应该是用 CG 做的，但是我还是期待有一个皮套款。
嗯，然后狂裂狂掉
碎
成渣子，
狂爆皮儿。
嗯
嗯，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 CCP 啊，其实现在除了这个可动，然后包括一些手办也是出了很多新奥特曼的。
嗯，
比如说这个 CCP 公布了两款，一款就是四百胸部光线，还有一款就是战斗姿势，就是弓着腰。
哦，
嗯，弓着背啊，弓着背，弓着背，然后这么一个手型。
嗯，
当然 CCP 的这个脸部我是实在不喜欢啊，我是感觉差的有点多。
对，他这个脸部还反而更像那个老的那个硫酸脸那种感觉，
是像老的。因为 CCP 这个牌子我之前也有买过，
嗯，
我感觉涂装是 OK 的，但是型的把握没有 X Plus 准。
嗯
嗯，我是这么觉得。然后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会选一个就是驼着背这么一个姿势呢？其实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古古敏他的身高太高了，
嗯，
然后整个镜头其实是容不下他的，他如果站立直立战斗的话，
嗯，
所以他必须要弓着背，然后去完成这个动作什么的。
嗯
嗯，然后包括 Mega House 万代的英雄永象，其实全都有新奥特曼的这个产品，感觉真是太多了，
是，
哦，
之前
有点买不过来了。
是之前天书不是还发过一个兽屋那边还有一个拼装的新奥的一个企划吧？
对，应该是一个就是黑影
啊，
说了一嘴
剪影。
现在就是反正大家都在期待这个电影嘛，等电影出之前就基本上玩具可动的成品，
嗯，
然后这不可动成品拼装的就都能到位了。
不知道今年能不能上。
哎，
因为我看就是 Dedication 这一系列是九月出货，嗯，我是不是九月可以期待一波？
是，
嗯，
期待去。
嗯，奶一下行吧。然后这个说完之后再说一个重头的了啊，是之前天叔在站内也发过新闻，
嗯，
就是这个 Acro KRS 公布了新品了，是这个假奥特曼，来源于初代奥特曼中的这个来自行凶的兄弟这一集。
嗯
嗯，其实是扎拉布行人变成的这个奥特曼。当时天叔为什么会想发这个新闻呢？因为我之前
你发给我了，
但是我知道你其实不太关注的，我只是给你看一眼。
对，新闻都是人传人嘛，那对。确实是你发给我，但是呢，这个系列其实之前我关注过，也比较喜欢。
嗯，
它叫开啾 Remix 嘛，
对，
就怪兽 Remix 系列，然后就简称为 KRS。这个就是久泽敬先生他之前设计一些稿，根据他的稿，就是反推到就是立体的模型，
对，
然后最后再做成玩具。之前我发过泰雷斯通和那个。叫什么星人？
美特龙星人。
对，美特龙星人，对，五彩斑斓的。
嗯，
这都是之前发过站内的。 但后来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啊，就是懒穷，然后就一直没有买，然后后来十分后悔。然后这边你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嘛，然后当时说那买不起我还发不起嘛，然后又发了一个当天。
其实这款在2015年的时候在 WF 现场就 Acro 那个展区其实就已经展示出来这个九泽镜的这个原画了，
嗯，
整个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就变得不多啊，
嗯，
变得不多，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形象其实是特别诡异的一个站姿，
嗯，
然后这个身形也是特别修长，
对，
嗯，也是有那种生物感嘛，因为扎拉布星人他变成奥特曼之前他这个就是身上都是褶皱，
嗯，
所以看到背部的话其实这种肌肉的纹理其实还是比较像，就是他算一个未完成的一个变身形态吧，感觉上
是，
嗯，
我特别喜欢就是他正面的这个细节上面这些蜂窝的这些就是皮肤肌理的处理，
奥特曼银色的地方，
对，
他有一些那种 六边形那种算是什么科技感那种感觉的，
嗯，对，这种肌理的处理我还挺喜欢的，
嗯，
然后因为假奥特曼就是他最显眼的两个就是设计，一个是他的这个吊眼，
嗯，
对，
嗯，
就是他这个拉长修长的眼睛看着有一个尖角，然后还有是一个就是胸前有一个黑色的一个走线，
嗯，
但是这个黑色走线其实这次在这个 remix 版里面就没有了嘛，但是其实他这个眼睛拉那个长的弧度我还是挺喜欢的，
嗯，
有点像是不是像贝利亚那种感觉，
对，
嗯，
当时看第一眼确实很像贝利亚，
嗯，但是有一点我不太喜欢，就是他这个感觉脑门这块
嗯，
有点过于圆润了，
哦，你想让他更往上拉牙提一提，
对，提一提，稍微提一提，
嗯
嗯，其他的话我是觉得整个这个造型上我真的非常喜欢，然后也是立刻就下定了，
嗯，
因为
下定了，
嗯，下订单了
啊，
这款其实是 KRS 跟九泽镜的一个算是联名吧，那感觉是，
嗯
嗯，
就是 KRS 成立这个 Nara Sava， 因为九泽镜在2016年已经去世了，
哦，
所以就是之后这些都是他生前的这个挚友竹谷龙之然后帮忙做的这个监修，
嗯，
然后所以这款呢也是九泽镜出的原画，然后这个白武鹏做的这个原型的制作，
嗯，
然后竹谷龙之负责的监修，是这一款其实也是九泽镜跟就是 Acro 合作的最后一款作品了，
嗯，
因为他一共出了七款嘛，嗯，包括这个刚才天叔提到的这个泰莱斯通，然后梅特龙星人，
嗯，
然后包括之前的多拉考、哥莫拉还有凯莫尔人，
嗯，
全都是之前就是九泽镜负责的，
哦，
嗯，对这个系列我也是又爱又恨啊，
又爱又恨，
爱是真的喜欢每一款它这个 remix 的造型，
嗯，
但是恨就是因为之前的产品价格太高了，而且就是我之前在电台里边也提到过，国内是有这个算是厂货吧，
哦，
嗯，在这个网络上面，所以就是真假这块还是大家需要自己去辨别。
那厂货都已经按正品去卖了，是吗？国内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少了远古那个标嘛，
对，
就是在封盒上面，
嗯，
但是价格上面其实1000多，但是如果他卖高价，
哦，
他说是正品，你其实到手才能知道嘛。
嗯
嗯，就这还是有交易的风险的。
确实。
嗯，然后关于九泽镜这个人，我也是再提两句吧，因为也算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大师了。
是。
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玩过特别早在土星上面一个恐怖游戏叫《深海恐惧》啊？
嗯，
在1998年推出的，其实是跟那个《生化危机2》是同一时间。差不多
啊，
推出的，因为也是用了同一个引擎嘛，然后也是土星时代在应该算后期吧，特别有名的一个恐怖游戏了。这里面所有的这个怪物设计全都是九泽镜负责的
啊，所有的，
对，所有的，
嗯
嗯，可以看到他其实他的风格就是这个张力还是挺明显的，而且就是想象力非常丰富。
嗯，
在这个游戏里面，他就把这个人物人跟这个深海这些怪物，然后做一个结合。感觉到就是整个的这个设计上面还是挺有创新的，
嗯
嗯,
嗯，然后他这个人就是比较偏美系的这种风格，
哦，
然后也负责过比如说恶魔人，然后还有其实假面，
嗯
嗯，全都做过，包括假面里边就是电网里边的异魔神，
对，
嗯，全都是他
主角的好伙伴们。但我觉得这个皮套化之后其实一定程度啊，包括演员的演绎啊，因为这几个人就是很胡闹，
嗯，
在主角周边就是插科打诨的，就也削弱了他设计原有那种张力，可能是，毕竟还是个给小孩看的东西，嗯，
行，那我这边就这些，
嗯，
好，
新闻就这些了是吗？
那就这些啊
，OK 呀，
行啊，那新闻我们都差不多了， 那进入下一个环节吧，下一个我们聊一聊话题。
好，
因为上次我们聊其实 WF 这边嘛，WF 这个整个展的体验，但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去，所以也没有就是能参与到其中。
也不是很想跟你们聊。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跳过这个环节，我们来直接聊一聊话题。那今天话题是什么呢？还是由天叔想的这个，来吧，继续说
啊。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你非常想要，但别的厂商根本没有出过的东西啊？有没有这种愿望啊？
对，感觉也是上期 WF 展后的一个延续。你看了展了吗？就是有的有新品是你没有想到的，有些是你期待但是没有的。对，
啊，总有这种情况。这种要抱着这种
心思
去逛展的话，纯属找茬儿的。
对。
你要说是想要但是没有出过，那可真的太多了。
是
啊。
我是这种，就比如说看一个东西看进去，然后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应该搜索相关周边啊什么的这种。
对，
就比如说我看日剧，喜欢这些日剧，然后我会就是看完之后，哎，这个真挺喜欢的，那我去亚马逊也好，还是说去淘宝也好，看搜索有没有什么写真集啊，就包括这种相关的这种周边，我会去买一点，我还是挺喜欢这样，所以我特别希望有厂商能搞定这些人物版权什么的啊，然后咱就做点这个真人，就是缩小比例的1:12、1:6都可以的这种跟这个相关的这个剧集有关的人物。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比如说之前哎，我给天叔看过一个叫 Max Factory 这个厂商公布一个叫 PlayMax 系列吧，其实都是这个女影星的啊，就圈圈女影星的这种缩小这种拼装，然后自己要上色，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
但你上完色之后就不是人长那样了。
那万一我可以找代工啊，对吧？万一找一个牛逼代工呢？所以我还是挺喜欢这种，比如说日剧的话，比如我特别喜欢那个《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之前我也可能在电台里面提到过，提没提过我忘了啊，因为我之前直接是买过相关的这个，因为它里边特别就是重要一个道具就是一盒磁带。就是男女主角互相传情的一个磁带嘛，然后我当时就是在淘宝上淘到了相关的这个一套纪念版的周边，就是一个他们俩结婚照的一个相框，然后里边还有一盒磁带，磁带我没听啊，因为我没有设备现在，但是那个相框里边就是俩人结婚照摆一起，因为那个最后是一个悲剧，是那个女主角死了，所以这个东西一直被我尘封在盒子里没有摆出来，我觉得有点那啥。
这样有厂商出了这个电视剧真人形象的这个比例，我想你肯定就买了。
对，我喜欢的这种就是剧集的话，我还都挺感兴趣的。比如说什么《池袋西口公园》里边，因为很多特别有个性的角色。
对，
确实日系的这个就是这种日本的影视剧，这个出真人的这种周边确实特少。对，反正这事儿只能要么交给 Hot Toys。
对，其实我还挺希望 Hot Toys 多出点这些就是影视剧相关的这些，因为最近还是又跟这个星战跟刚那个漫威干上了嘛。
是，对，之前他们家还会出一些影视剧的一些形象，现在就确实主力产品都是就是以漫威和星战为主了。
但是最近不是特别流在播那个《全裸监督二》嘛，大家都来看嘛。其实《全裸监督》这个，因为我特别喜欢山田孝之，因为山田孝之之前拍那个半纪录片形式那个《东京都北区赤羽》，我还专门去，因为我特别喜欢那部剧嘛，然后我去日本玩的时候专门去赤羽逛了一圈呢，我是感受一下那个风土人情，因为那部剧整个描述就是在赤羽的这些住民的一些琐事，我还挺有意思的。
哎，一说山田孝之，就是很多，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知道，第一次看山田孝之都是通过《热血高校》嘛，看他的《秦松雄》。《热血高校》就是他跟小栗旬俩人这个形象还真出过，1:6，哎，对他差不多就这么一个尺寸的那个冰人的这个玩具，但是好像也是很古早的产品了，估计现在可能也不好找了。
所以刚才我说那个。世界中心呼唤爱主演就是山田孝之
啊，
我还挺喜欢这个演员的。
那后来热血街区有相关的模型玩具吗？
好像没看见，
来问一下。
最近大家不都在看那个《全裸监督二》吗？其实香港一工坊出过《全裸监督》的这个算是擦边的这种就是苏富比其实是一个比较圆形的一个造型啊，然后拿着一个摄像机，因为它就是最标志性的就是抗议摄像机嘛，所以那个我还挺喜欢的，但是因为它也是没有版权的这种作品，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多出点这种真人类型的。我感兴趣这种，我觉得有意思。
确实，
对。
天叔呢？
行，那我说几个。首先啊，是我之前特喜欢看的一个番剧，叫《游戏三人娘》。
嗯，
这是一个看似是三个这个美少女在一块儿玩玩闹闹，但实则这三个美少女就是虽然画得很好看啊，但其实他们在真正玩游戏或者私下聊天时会产生一种非常崩坏的一些表情，就是大家都说那看一集能存一堆表情包那种感觉。
嗯，
这个是一个日常搞笑番，一直没有太多周边商品，就是模型方面的啊，可能顶多也就像一般的商品企划一样，出个什么圆珠笔啊，出几个那个八级啊那种徽章什么的，
出个亚克力板儿，
对，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那个路子啊。但它一直没有什么真正的就是正比例的模型什么的，所以我希望这 Figma 出一下。但说到 Figma 呢，我又想到之前特喜欢的一个作品叫 Kill la Kill 战俘少女。
Figma 出过呀？
对啊，那问题就在于你出一个女主，女一出一女二。然后出一女三，然后其他人就没了。再比如说，特选那个剑道那大哥源头山窝，包括他们的妈是吧？罗小就没有消息。就
是
飞格玛经常这种，不过这种能把一二三号人物出全的也不错了。也经常是飞格玛就出一主角，然后这就没了。
对，
就凑不成对儿啊，非常尴尬。还有又想起一个跟这话题没什么关系的，但我想说一下，就是。想起我曾经那给社屋发邮件写信我说
干嘛呢，
我就说你们能不能再版一下那个哪个商品，我说现在他妈真的这价格不是人能买到的
是
就是在美少女早期啊，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出的这东西特早，那时候我还上初高中呢。等我就是出国之后，我发现那有几款，比如说白皇后，然后老版的猫女神奇女侠，其实就已经价格高腾。
嗯，
然后真是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东西了
啊！
我就说，那我只能争取一下。然后最烈的人跟我回一信，说那感谢您对我们社屋的喜爱什么的。我没找着原邮件，但大概是
机器人回复吧。
不是，他说那个您这个说再版商品这事儿也确实是吧？我会跟上头反映的，但是那个也请您期待我们之后的新品。这你看这一看。这邮件发了也八九年过去了那边还是没再版吗？不过确实有几款啊，我还说了毒藤，后来毒藤终于有了一个新的，我之前不是也发过文章。
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功劳是你的呢？
也并不是吧
大家的。
对，这个咱们前两期不是录过神物吗、
啊、
评论区不是好多同学就吐槽说没抢到什么，你们也学天书，然后也给那个厂商写邮件对吧，多写点
是吧，
对，没准过个五六年神物就再版了。
其实你看之前 Hot Toys 头雕那个八五头雕事件、其实就是大家都在反映嘛。
对，
确实我觉得厂商应该是注重一下大家这个心声。
对对对，
确实我这儿能想到，暂时能想到就这些。
我说两个，我说的就是都比较具体的，就是正好刚才天叔也说到那个 Figma 不爱出整套的，其实我发现好像日系品牌他们都不是太爱出整套的，就不出完了。就比如说那个这个万代啊，又回万代 boy 了。就万代那个 SHF 系列，就是之前出这个星牛仔嘛，我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就是桌上大家能看我桌上那个摆着 spec 的嘛。之前展会上公布了。飞的展品，但是到现在就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可能是我猜可能是就是他第二代那个陛下可能卖的不好吧，是不是要把这个作品线给砍了，对对对。然后还有也是 SHF， 就特别奇怪，就是他万代拿着这个星战的授权之后，然后就开始狂出这个星战的这个小比例可动嘛。但是你看他就是，你看他就是，首先他肯定是把这个之前正在放映的七八九的主人公雷啊，还有凯洛人七八九全给出了，然后后来又开始出这个前传一二三，那个欧比旺。 就是一二三电影里的形象也都给出了。
嗯，
但是到了这个就是可能星战粉更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天行者卢克这三部曲四五六。
嗯，
他这卢克他就出一个四的形象，出了一个六的形象啊。对，就是可能口碑最好的五帝国反击战里边那个卢克的形象，就是他去找那个犹大学习这原力使用的技巧，那段他那个造型就是他一个连体的那个飞行员服装那个造型，我那个造型是我特别喜欢的。哎，他就是不出，他到现在都不出，对，特别奇怪。对，
那你可以买雕像啊，
啊，
你可以买雕像啊。
对，其实这个形象 ，Hot Toy 也出过，但是就是我不收这么大的，因为家里摆不下。
嗯，
然后小的呢，就是可能玩星战比较熟的，就是孩之宝的黑系列。
嗯，
但是那个脸确实我不太能接受。对，
嗯，
我觉得可能这个脸也就是万代这边的那个打印技术可能实现效果也好一点，但它就是不出。哎，
你说这打印技术啊。那天我偶然搜了搜这个3D 打印，
嗯，
我发现现在这个就是家用的这种，我觉得真的发展的特别好，
实用了，
对，
特别实用。因为我看了看就是 B 站上面的好多视频，
嗯，
他在家打那个 Ghost COD 里边那个，就是那么小，
嗯，
特别小，然后但是打印出来精细度完全 OK 的，就包括他背包什么的上面的一些细节，就全都有。
嗯，
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是，像这种东西就是天赋，你就应该整一台，你这个。喷涂党，
杨指导整一台，他不是喜欢那怪兽是吗？然后我需要打什么小武器啊配件，我再找他
收费。
对，我给你买个那个补充包什么的。
嗯，其实完全可以，就是自己在家学会建模，然后打出来，
啊，
然后，对，然后直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是，
嗯，
以后那杨指导你买一个，以后我们买这个玩具，
收费，收费，
差什么配件找你补就完了。
以后都不用打弄配件，我直接找你打玩具了。
嗯，然后我接着说。就不是万代的，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 Metal Gear 潜龙电影二代这个游戏，
嗯，
但是就是挺奇怪，这二代这个游戏的相关的玩具周边就非常的少。
嗯，
我记得出过就是小比例可动的和Metal Gear 的这个玩具，就是日本就是海洋堂，
嗯，
然后美国那边就是麦克法兰。之前好像冲哥在节目里也分享过嘛，麦克法兰出过二代的机关，但是那个产品太早了，确实这个卖相确实不太好，而且现在也不好收了。
嗯，
海洋堂这边呢也特别奇怪，就是潜龙电影一、潜龙电影三五，像这个包括那个外传雷电那个崛起都出过这个玩具，但是就是这个潜龙电影二就是没有出过。对，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如果有一些厂商能现在想起这个作品，然后出一些玩具，那我肯定就是买了。
想二代重置一部，
哎，
那可能，嗯，
那就是科乐美加油了呗，对吧？
对，
我觉得有可能出啊，因为这种东西人气在呢。
嗯嗯，哎，我又想起一个来，突然就是《黑袍纠察队》这个电视剧。
嗯，
虽然我知道它 Netflix 出过那么两款，就是已经公布过两款，
嗯，
但是我想要的是那种。美漫那种，他们在剧里第一季能拿出那种盒装玩具，
啊，
就是很不能说很糙吧，没那么精细，没有 Netflix 那做那么精细，是一个盒装的，比1:12稍微高一些，估计有1:10的比例。
嗯，
我要那种玩具，但那种玩具呢，其实真正针对的是一些漫画受众群体。是一些青年或者说一些孩子。
哎，那是不是相当于我之前买那个8寸那个 Mego 那个牌子那种挂卡？你还记得我装一个小丑那个
啊，对，
是不是那种感觉种
就类似那种，
嗯，
对，不过现在可能美国也用纸包装了，他也不全用那种挂卡了。 像我之前买过 DC 那边的死射呀、豹女啊、
嗯、
小丑女、毒藤这些都买过，但如果说 The Boys 那个就是黑袍这边，他那个世界观其实很有意思，是一个由公司来运营的一个超级英雄团体，在这个国境内维护和平，主持正义。但我真正想要的是那种什么呀，就是那种定位的玩具。但刚才也说了，那种玩具其实真正是给一些青少年，就是目标群体是一些青少年，因为定价相对低一些。
嗯，就是。
但这个剧它的目标就是能看的，最起码你得18岁以上，它又很黑暗，所以和它这个本质这个市场的这个是需求是相悖的。
嗯，
但剧里边呢，它又有这种东西
啊！
我特喜欢那个火车头，就是里边闪电侠 A Train，巨喜欢这个角色啊，然后想要一个，但很可惜，我觉得因为这种市场相悖啊，
我感觉就是你
没戏了。
你现在那种产品，就一般都是 是不是都是美泰他们家做这种级别的玩具？
是，就那种感觉。
写邮件，写邮件
又来，那这次得写英文的。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就玩玩具、买东西，可能和我心态也比较接近嘛。
嗯、
第一呢，就是这个有火车上推这个小车的售货员心态嘛，就是恰好你在这儿啊、
嗯，
正好我需要嘛。
哦、
第二可能就是那种观测店老板那种心态，你知道吗？从来不着急，早晚等到你
啊、
嗯，
有道理。
对对，哎，不过说真的，就这个，就是这活久见，这话真没错，就是只要你活得够久，
啊、
这真能什么能见着。
对，人上期说的娜娜都有这个手办啊、
就是嗯。是是，就前两天还跟天叔聊天，前两天像我这种就是BW 粉，就变形金刚 Beast War 的粉丝，我真跟过年似的，
电影
真人电影、
嗯、
然后网飞的那个新的动画剧集第三部王国又也这形象，对，就是过去、
嗯、
因为我就是对这一般吧，反正过去就看就身边朋友都是各种买这一的玩具，包括真人电影的，包括那个 MP 系列，
然后你特不理解他们是吧？
我那倒不至于，就是羡慕，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玩具出的这么少
啊？
但是你看今年的王国这条产品线就哐哐出，对、
嗯，
然后包括去年前两年开始的 MP 系列也开始出这个Beast War 的这个产品，而且这个价格一再创新高，先是恐龙2000多，再是霸王龙3000多、
嗯，
确实，可能孩之宝已经意识到我们这波韭菜已经涨起来了。对对 对, 对，包括还有那个，我就是天叔也知道，我不是那个小马的异教粉，就是因为我不是喜欢小马的正传，
啊、
我喜欢他那个外传《小马国女孩》，
挺有自知之明的。
对对，然后就是之前入坑之后，天天跟我身边的正教粉的这些朋友们，然后掰我，然后他们说，你看我们有玩具，然后我确实哑口无言，但是也是等等等等那么多年，从去年开始，兽屋也开始出这个小马国女孩的这个大的比例的模型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只要能沉得住气，等就等一定能等出来。
嗯。
可以，
我希望这期节目之后，这些日常能听见我这个呼声啊，能让我把什么长泽雅美搬回家去
啊。
嗯、那个石原里美、新垣结衣就不指望了，都结婚了是吧、
啊？
嗯，
可以，
别人再说。
嗯，没想到杨仁导也隐藏这个欲望的心、啊，
想把人搬回家里，搬不了大的，搬个小的。
嗯，
可以可以。
那本期话题就是给大家聊聊这个，是吗？搬个小的，
对，搬个小的。
你想搬什么小的，但别人没出的
啊？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品，但是确实像我们一样，就是上网搜遍了，也没有发现有这个相关的周边。
嗯，
对，
行吧。
可以，那本期节目差不多到这儿啊。
好，
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
拜。
拜
拜。